好，欢迎回到7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印度和中国6月以来的边境纷争局势未见缓解，甚至有加深的危机。一个月以来，两国互不相若，部队、装备和物资都在源源不断地开赴边境。中国更在靠近边境的西藏地区举行实弹演习，警告新德里的意味浓厚。此前，印度和日本、美国在印度洋举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印度总理莫迪也在访问美国期间和川普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美印同盟，暗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那么印度和中国的边境纠纷，双方兵力的优势和软肋是什么？两国剑拔弩张，是否可能再次爆发边境战争？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著名军事分析家凤凰视频马鼎盛军事观察节目主讲人马鼎盛先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说到中印关系紧张呢，其实美国也非常的关注。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就此发表了看法，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cerned about the ongoing.
我知道美国对当前的局势感到担忧。我们相信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和平做出更好的安排。
Together to try to come up with some better sort of arrangement for peace.
好，我们回到讨论。我想首先请人在香港的马鼎盛先生来跟我们回答一下。我们知道双方现在都在向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增兵，那么大家目前最关心的就是双方的兵力和武器的部署到底如何，各自的优势和软肋是什么，请您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马鼎盛先生。
是的，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您好，
听众们好。印度的兵力优势是十几个山地师，这是全世界这个山地师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么美国、苏联、前苏联和现在俄罗斯都派人去那个印度取经，跟他们的山地师一起这个贴近实战的演习，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印度的山地师的质量是没话讲的。
嗯
啊，一个他是士兵的适应高山，再有一个他的武器装备、人机合一方面是第一流的。那么我们也相信印度兵力的优势不但是在于这十几个山地师啊，这个在满员的时候可以是几十万人，再有一个就是他贴近实战，这么多年以来他反恐也好，他和巴基斯坦的剑拔弩张也好，和一些这个地方部族的交火也好，他是一直没断过。相反呢，中国在这方面呢是没有优势的。
嗯，
但是中国的优势方面呢，在兵力呢，在这个火力方面呢，是火箭军，也以前讲的二炮，其实就是导弹了。这导弹不但有这个弹道导弹，我们就不讲核了，因为核战争就没有赢家了。就讲常规导弹的这个相比，它的一个是射程，一个是准确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它的卫星。它对地面的这个帮助，就是制导系统比印度要强。那么在数量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它针对台湾的短程导弹就一两千枚了，那针对印度呢就更多了。再有一个，不但是弹道导弹，而且巡航导弹在这个数量和质量，在这个准确度方面都是有目共睹。那么如果打起战争来说呢，印度的边境战争的优势是在于补给线非常短，离他们的这个中心，离他们的后勤系统很短，所以很快就能补给。那么中国这个补给线虽然是有了这个机场的建设和这个铁路的建设，但是毕竟还是要从几千公里之外去补给，这个是中国的短板。但是在战争方面，整个战争方面，中国的这个优势是在局部制空权。我们都知道在航空兵方面印度是短板，那么整个来讲双方这个优劣是各有优势各有劣势。
好的，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了这个解放军在西藏高海拔地区实弹演习的情况，那么很多外媒分析呢，这个是实际上是在对印度发出警告。那么您觉得中国这个实弹演习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三点。第一点，这个视频和今年4月份播的视频，它的背后的山地背景以及 这个参加演习的部队构成差不多。
嗯，
也就是说，有可能这段视频七月份虽然是才播出来，但它有可能是今年四月份以前那个演习和四月份那个视频是同一个演习的一部不同部分。换句话讲，这次演习不是针对这次中印边界冲突之后新组织的演习，而是过去旧演习的一个演示。
嗯，
第二点，我注意到这次是所谓的单方演练，就是不是对抗演练，因为没有对抗演练，所以就没有假想敌参加这个演习，只是单方对着一个固定的事先约定好的目标，
嗯，
发射些炮弹而已。第三个就是在这个演习当中摆拍的成分非常大，所谓摆拍就是说他炮兵和步兵之间并没有协同的真正的协同动作。比方讲炮兵射击的时候你看不到炮火覆盖的那个弹着区的状态，
嗯，
而步兵进攻的时候也看不到炮兵对他们的火力掩护，里面还有一个大漏洞，有一个步兵大概是连级或者营级指挥员用电台用那个爆发机呼叫要求炮兵火力支援，结果镜头上出来的不是炮兵火力，而是步兵自己的发射火焰喷射器，
嗯，
也就是说他这个剪辑过程当中是非常粗糙的。
嗯，好的，
实战标准也很远，从现实来讲这样的演练离实战差得很，距离非常之大。
好的，那么刚才听了这两位的分析，我想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中国在这个如果是一旦中印爆发边境战，那么谁中印双方能够占据上风，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开战呢，我的看法是呢，中国方面呢既没有胜算更输不起。那么刚才呢这个马先生呢已经讲到了就是中印双方军力的这个长板和那个短板。
嗯，
我觉得话呢那是这样的，中国从总体的这个国力和军力上讲那是强于这个印度。
对，
但是印度呢在山地作战方面呢它有它的非常强项东西在里面，它会在战争一开始的在短期和局部的地方上它有这个优势。
嗯，
再一点的话呢就是除非中国要把这个战争从边境扩大到全面，那么全面一开打的时候中国的优势就显出来了，但是呢这么一弄的话呢事情那就大了，就这个是而且是根本就无法来控制的了。
嗯，
另外我觉得中国军方呢还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习近平主导这个那个军改，习近平主导军改呢已经两年了，但实际上呢只是啊就改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首脑机关，所谓这个脖子以上的这么一个首脑机关。那么中下级这个军官的话呢实际上是安排不了，牢骚非常大，而且呢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打一仗的话，那么话呢我刚才我说他输不起呢，如果一旦战败的话，而且这个就是刚才讲就是还有一个后勤和指挥的各个系统之间的磨合呀，
嗯，
也还都还那个谈不上。
对，
所以一旦战败的话，那么话呢弄不好西藏那给你丢了，那么再一个呢甚至于中共的话呢自己就崩溃了。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对这种军队的现状他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因此呢他呢现在呢无论是军演也好啊还有什么也好啊，都是在那嘘声来恫吓，那么希望呢起到这么一个叫做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么一个做法。
好的，
当然印度方面呢这方面呢他也是有他的短板，所以现在我的总的看法是双方各有各的短板，都是就叫做麻杆打狼两头怕。
嗯，好，确实我们知道从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考虑呢，中印双方可能是做这个姿态的这个可能性更大，那么实际上再度爆发冲突的这个真实的可能性呢，很多人并不是觉得是很大的。那么我想听听金钟先生，您对此是怎么分析的？
啊，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对这个中印边界的最近发生的这个冲突来看的话，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一个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印中国跟印度的这个边界问题啊，已经是积累了长达100年都有了，一直没有解决啊。而这个边界长达2000公里，是吧？啊， 1962年就因为这个边界的问题啊，双方还打了一仗啊，那一仗是非常出名的啊。那我们暂时不说。所以现在由于这个1962年以后留下的问题没有解决啊，尤其在印度方面啊，印度军方和民间对中共对中国的这个怀疑不信任啊，也一直没有解决啊。中国现在他们的专家们都承认啊，印度对中国的怀疑是根深蒂固的啊，用这四个字儿啊啊，那可不简单，就说明这个双方的这个敌对的情绪啊，已经是有源远流长留下来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边界问题不解决的话啊，当然我们也看不到解决的前景，是吧？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边界的问题涉及到1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之争啊，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吧？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部分就是9万平方公里，这个在1962年的战争之后还是维持不变，还是属于印度所控制。但是中共呢，一直到最近几年还讲这个9万平方公里是我们的领土啊，这个主权是我们的，所以这个争执并不小啊。9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啊？是3个台湾那么大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想现在对于这场新的边界冲突的解读，多数都比较从这个地缘政治啊印度同美国的关系啊等等上面来看，就忽略了边界这样一个非常深远的啊，这个积重难返的一个矛盾的这个分析上面。
好，马鼎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刚才金珠先生提到这个历史的渊源，那么你觉得中印之间这个敌意或者不信任是一直是一个无解的这个状态呢，还是说确实双方有一天会不惜一战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中印现在这个对峙有没有双方有没有这个不惜一战的这个可能性？
不惜一战，你得搞清楚是多么大的一战。你是这个边界的这个团以下的战术这个一战呢，还是这个师军一级的战役上面的一战，还是刚才那个嘉宾所讲的是全国这个倾城倾国那么打，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那金东先生说了，这个中印边境的这个领土的面积是相当之大，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不是一个着急的问题。因为100多年没解决，1962到现在差不多也半个世纪也没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不能着急，着急也解决不了的。特别现在这个习近平也好，印度的这个政府也好，他心里没有一个底，就是说我用战争能够解决这12万5千平方公里的领土问题。既然解决不了，那就不能用战争的手段。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大家要看看地图，注意到中印冲突是中印边境的中段，不是东段那9万平方公里，也不是西段那几万平方公里，在西京的40公里长的一个边界，根本不可能打一场大战。所以大战是打不起来，边境冲突肯定会有，但是属于北京和新德里可控的范围之内。
好的，马鼎先生，这儿有一位观众朋友，他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这位观众朋友名字叫大平，那么他提到，他说印度和中国相比，那么中共的这个GDP 是印度的5倍左右，但是如果说从国内矛盾来看呢，他说中共大量的精力放在所谓维稳上面，而印度先后经历过印巴战争，又算是半民主的制度。他说如果战争持续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就是国内谁的矛盾小，谁就能一直对外，谁胜的概率就更大一些。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位观众朋友他的看法，您是怎么分析的？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两句话讲不清楚，但是我也想用两句话把它作为一个回答。还是中印 不会大打，更不会打核大战。
嗯，
那么如果是小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小打打完了以后，双方都会说自己是胜利者，安抚各自国内的民心，给国际上面子一个交代而已。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看到中印边境冲突，这根本就是双方都有意思利用这个冲突来进行国内的一些这个目标转移，或者是在国际上面争取一些援助、一些声援而已。所以这个叫老鼠尾巴长疮，流脓也不大。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把这个中印关系从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来看。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潜艇现在出现在这个印度洋，让印度感到非常的紧张。那么，很多人认为中印这个从领土之争呢扩大到这个海洋之争是一个未来的趋势。那么，您如何看待印度和美国和日本上个星期在印度洋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那么，很多人觉得他的假想敌呢是中国，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基本上我认为是中国。
嗯。
印度和中国呢确实存在着历史上的一系列纠纷，到现在领土边界问题也解决不了。原因也很简单，当年英国和大清朝画的边界是地图上的用笔随便画一道，并没有具体的坐标，这和中国南海的所谓领海线一样。所以你到了具体的地面上一尺一寸量的时候，哪儿是哪儿不是，地图上那条线不怎么管用的。而这个靠谈判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所以它是个长期的，甚至可能会变成几十年、几百年的问题。那么印度过去只面临中国来自中国这个北部的压力，所以它是以陆军的国防为主的。它对南印度洋的南部的领海和这个印度洋，它过去是掉以轻心，不当回事儿，觉得那儿没有危险，也没有挑战者。但是现在来了挑战者，那就是中国。
嗯，
中国首先是在前两年在印度洋的西端的吉布提建立了海军的后勤基地，可以实行补给了。这样的话，中国的远洋舰艇就可以在吉布提得到补给，而继续在印度洋活动。第二，就是中国开始派了潜艇部队进入印度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就开始感觉到它的南部海上国防和它的港口面临威胁，所以印度现在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一个措施就是刚才谈到的印度、美国、日本的三国的联合军演在印度洋上，给印度自己增加点信心。再一个，就印度开始准备使用海上无人机系统，对印度洋的中国潜艇实行跟踪监测。这个做法呢，基本上是低效的，就是算是高效低成本的。
嗯，
对印度来讲是有一定作用。
好的。
但是这个，就是印度现在所能做的基本上也只是一个消极防御。当然中国的海军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实力能够长期在印度洋在那里活动，因为实际上在印度洋因中国没有战略性目标，就中国也不真准备用海军去进攻印度。
好的，我想听听高文先生对于一两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你有什么看法？那么有一位叫做 Universal States Alien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这一战就是中印之战，如果习近平能够把印度军人打退，那么他的位置就能够稳固很多。那么确实很多人呢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谈这个。当然也有一位叫做林道的观众朋友，他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他说呢，独裁政权的核心利益是维持自己的特权利益，而不是和别人打仗。那么这些看法呢都跟国内的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听听高文先生您的看法，就是中印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对于习近平的这个统治的这个稳固或者是不稳固，您觉得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打赢了固然能够稳定习近平的这国内地位，但是如果打输了呢，那么话呢，习近平这恐怕就要有大麻烦了。所以呢，这而且的话呢，真要这个打战争呢，当然军事实力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呢，要看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国力。那么如果中印开战的话，我认为国际社会将比较更多的站在印度一边，因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中国是中国世界上最大的专制集权国家。因此呢，中国一老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嗯，
而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四面去树敌， 周边关系全面的紧张，那么北面有朝核危机，又为萨德问题跟韩国在那块摩擦，钓鱼岛问题又跟日本，然后南边的话呢，又在南海的问题上跟菲律宾跟越南有摩擦，现在又加上一个印度，所以呢，他这个事情实际上总的态势是非常不利的。而印度现在在中印边境冲突上态度之所以比较强硬，就是因为他看准了这一点，捏住了中国的这么一个软肋。
好的，确实是刚才正如高文谦所说，我想引用几位观众朋友的评论哈。那么有一位叫做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和印度不会打起来，因为中国呢北有俄国的猛虎，东有中日的狮子军团。那么还有一位叫做 Wins Liberty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评论说呢，他说俄罗斯一定会接着帮助中共出兵占领中国领土，这是继日本侵略之后最好的机会，台湾也会出兵收复南海，也就是说中国呢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国家也有相关的利益。确实我想听听马鼎生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已经在南海和东海和邻国发生对峙和冲突，如今又多了和印度的争执，不仅是领土，还有在印度洋方面。那么您觉得这究竟是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扩张效应呢，还是中国的崛起引发的这个围堵的效应？您的看法是什么？
一句话，这是互为因果。中国现在有了钱了，军力强了，他往外边去要拿回他认为是他的东西，那肯定和既得利益者就有冲突。这个地缘政治决定以邻为壑，不但是中国是这样，周边国家都是这样，以邻为壑，你多了我就少了，这个没有这个双赢。再有一个呢，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必须是按照分化瓦解，你不能让这个东南什么东盟十国、东盟九国拧成一股绳，后边再加上美国、日本，再加上台湾地区，再加上澳大利亚，要不然印度再过来，那你就一点这个优势都没有了。但是中国有一样东西大家别忘记，它即使是和1962年的这个中印战争一样胜而不利，打赢了反而丢掉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像这个1979到1989的中越边境战争一样，他说是打赢了，其实越南方面说是你打输了，你大国欺负小国，没打赢就是打输。但是他对国内的宣传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那个政治决定了打仗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可以通过打仗来排除异己，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一点千万不要看错，不要以为他没有打赢国内就会乱，这个就会估计错判中国特色的政治和军事。
好的，金钟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美国方面的这个看法。刚才我们引用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个说法，就他是在中印之间保持中立，但是我们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的时候呢，跟美国总统川普有非常好的互动，而且重申美印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牢固。那么您如何看美国和印度在这个同盟关系上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什么？
我想《纽约时报》有一句话说的是比较清楚，他说我们跟印度啊这个靠近，或者进行军演这些事情，对中国固然是有一种制衡的作用，但是并不是跟中国为敌啊，所以他把这个制衡跟为敌呀、这个加以区隔，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睦邻政策，可以说几十年来，从毛周时代到现在来说都是不成功的啊。他们用这个传统的远交近攻的这个方式，是吧？你看这个打印度，打越南，这个不仅是刚才马先生说的那个情况。而且，国际上面的反应简直都是一塌糊涂。大部分的国际社会，像1962年的这个中印之战，七八十个国家都是同情和支持印度。只有那么七个国家，包括北韩啊什么的这些来支持中国，那么79年邓小平打越南， 是更严重这个情况，全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同情越南反对中国啊，但是中国太大啊，而且是个封闭的国家，它的国内的问题远远大过跟周边国家的问题，是吧？而且老百姓没有资讯，没有说话参政的权利，所以这个中越啊中印之战，你是赢了也好，输了也好，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我觉得是影响不大的。
好的
啊，所以现在中越的新的冲突。中印新的冲突大约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我想最后呢，我想引用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来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结束。那么我们一位叫做 XZZ 李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是一个政权，人们拥护他，他就是胜利之师；一个政权只会欺负国内的民众呢，当国外遇到麻烦的时候想到人民，人们就会利用这一点来推翻他。他说一个有民心有普世价值观的政府，遇到外来的敌人是不会被欺负的。他说现在都是谁愿意打仗，关键是为谁去打仗。他说让卖国贼和贪官们去打，当他们被完全消灭以后呢，他说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民一定会收复失地，收复中共为他的政权出卖的全部的国土。好，这是一位叫做李 XZZ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Cool Politics 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他说中国对外东北、对台湾、对琉球、对南沙、对西藏的野心，导致中国跟俄国、日本、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呢一直都非常的紧张。他说中国以为只是在跟印度打，不，他说中国是准备跟民主世界国家打，美日会跟印度站在一起。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马鼎盛、金钟、高文谦和程小农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